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在良友电台服侍已经将近26年了，而我的女儿呢，大女�儿已经今年23岁，小女儿也已经20岁了，所以他们也算是都成年了。而在这段日子，我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哇，我真的是觉得很多很多的学习啊。好，有关于在教育这个部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随着孩子呢成长的各个阶段，我们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的。但是感谢主啊，现在有许多的好书可以参考。不过虽然这些好书呢给很好的建议，但要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需要恳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的。那我的女儿已经超过20岁了，因此也不再是管教处罚的阶段了。如果家中呢有超过2个孩子的父母，一定会发现为什么同样的父母所生，但是个性上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想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乐趣之一哦。发现呢，这个方法用在老大身上，却不一定适合用在老二的身上哦。好，有关于这部分呢，我想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一定不要错过了黄孝亮长老所写的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的第9章哦，特别谈到做儿女的管家。而很特别的是，作者在管教上面有很长篇幅的教导，我认为这也是必须的。因为若是管教不当，对于孩子的个性将来呢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好，在读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亨通的日子与患难的日子。经文在传道书第7章第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7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传道书第7章14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亨通的日子与患难的日子。当你过着亨通的日子时，应当喜乐，换句话说，要享受你目前的生活，忘记一切的烦恼，不要筹谋太多，可是要时时检视自己的情况，运用从神来的智慧，将过去和未来都交给神。因此你应当在现今快乐，但是同时也不要忘了生命中还有患难的日子。换句话说，你应该要做好准备，以迎接患难的日子。当我们在享受时，不要以为一辈子都会是这样的，不要过于自信，不要只看到让我们快乐的事物，也应该为患难的日子来做准备。要经常保持内心的平静，去迎接不可知的未来。相反的，愚蠢的人只贪恋片刻的欢乐， 他们完全沉溺在欢乐中，以为一生之久都能如此。于是神就用患难的日子来除去他们不正确的想法以及傲慢的态度。因此我们应该为不沉溺于片时的欢乐而高兴，内心永远为神保留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唯有他能保守我们度过患难的日子。如此当患难来临时，便不至于太难过，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是享亨通或遭患难，愿我的心都因你而欢乐且平静安稳，愿我最大的满足与喜乐都在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他使我满足》。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我主，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我主，眷顾我一切所需，我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我们要看到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六个部分呢、哦。这本书是在25年前出版的，但是我发现呢，黄长老这一些养儿育女的心得，对于现在的父母仍然是非常受用的。好，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我们上一回看到我们在教育上的责任与做法应该有哪一些啊？第一呢，是要专心仰望神，倚靠主赐下智慧和保守；第二是要在生活行为上尽量的成为榜样；再来第三呢，在管教上要明确，要有适当的处罚。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上一回看到作者他说呢，要先有事实适度清楚的定规，还有呢所定的规矩和处分要能执行得了，以及定规时要以道德性的要求为主哦，还有所定的规矩应该是孩子做得到的程度，以及要有及时恰当的执行。在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到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四点，就是在教导上要能循序渐进，而且适合他的年龄。好，一起来看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六个部分。继续看到有关于处罚这个部分，处罚的时候要先查验自己的动机和光景。有些人当自己生活不顺利，事业有难处，心情不好时，孩子容易变成出气筒。有的时候孩子达不到我们过高的期望标准，我们也可能因为自己的面子、虚荣心受到亏损而处罚孩子，甚至有的时候面对孩子的错误，自己产生过大的怒气，常常只是为了泄愤而处分孩子。其实管教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教育孩子，而不是宣泄自己的愤怒。我们每一次要处罚时，应当先省察一下自己，这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吗？这有教育的价值吗？这可以让以后的情形改善吗？可以建立他更理想的观念与生活态度吗？当然，我们承认有些人在愤怒时不容易自我控制，这就和我们的灵性深浅、性格受主对付的程度以及学习某些自我调适的技巧有关。我们若能在这几方面都有操练，就会更加进步的。万一有时候处分太过分了，我们就应当有所道歉，并且要在神面前认罪。还有处分要及时，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记忆力很短，若是犯了错没有及时处分，他就不会把处分的痛苦和所犯的错连起来，他就会有委屈和愤怒的感觉。因此当孩子正在人来疯的时候，就是有客人来就故意特别捣蛋，希望能引人注意，经过提醒和警告仍然不听，就不要等到两三个小时后才处理，因为等到那时他早就忘了刚才几个钟头前的事了，他只觉得自己现在正在乖乖的玩，怎么突然被抓来教训了一番呢？那么怎么办呢？要先向客人致意，表示过三五分钟再出来谈，然后及时的把孩子带回到房间去加以纠正或处罚再回来。这样的行动会不会不好意思呢？或者让客人很局促？没关系的，我们态度自然一点就是了，但自己认定一件事，这种行动对孩子教育上的帮助远远比和客人谈话不受打扰来得重要。还有处罚程度要和孩子行为的动机以及犯错程度相当。有的时候孩子的行动虽然造成损失， 但所需要的只是安慰与指教。例如出于好心，他想帮忙收拾碗筷，结果打破了碗。有的时候略有损失，但为防止再犯，需要适度的责备。像是出于好奇偷偷玩火，结果很快被扑灭了，造成部分损失。但有的时候即使没有什么损失，我们仍要给予较强的责备与处罚。例如出于贪心偷取父母财物，却不一定偷成。我们根据孩子的动机以及问题的严重性，应该给予分别不同标准的处分。当然要记得圣经的原则，不用尽权柄。若一开始有一些小过错，就有太过严厉的处罚，有一天他的问题严重时又怎么办呢？处罚既然无法再严重下去，我们就放弃了不成吗？请勿使家庭的规则过于严苛，家不是军营或囚牢。处分的方式要根据对方特性而有所变化，每一个人的性格以及敏感点都不一样，我们要针对个人的特性而定。有的人需要用体罚才会有效，有的孩子不需要体罚，只要用说的，甚至多看他一眼，他就会很难过了。有的孩子禁止他三天看电视卡通，比其他处分更有效。看看是不准吃冰，是罚站，或两天不准玩某一种玩具，或者是打两下手心。我们根据恰当的时效而来衡量决定。一般来说，女孩子常常只要用讲的就可以了。还有父母亲的立场要一致，父母亲对于孩子的管教一定要有相同的立场，绝不要当孩子的面就相互对抗起来了，这会让孩子在双亲间有所偏向和离间。要知道孩子是很会看风头的，知道何时该如何讨好某人，如何趋吉避凶的。若我们被他刻意取巧式的亲近感所挟制，以致推翻配偶的定规，那只会越来越让家中的规矩失落。那么若是我们不同意配偶的管教法时，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当场不表示反对意见，等到事后再私下清楚地与配偶商量以后的类似状况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协调法比较好。而对于孩子经过一两次的想找救兵无效后，一方面认定了父母亲的立场是一致的，一方面就会比较专注于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还有要先清楚说明处分的原因和理由再执行。我们认为够清楚的错误，孩子不一定很清楚。若他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就受到处罚，尤其大人又有泄愤的情绪时，就会觉得气愤，觉得委屈与不公平，甚至长期下来就扭曲了性格。我们要让他自省，说说看错在哪里。若他真讲不出来，我们就要指出来，清楚解释为什么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要有处分。等他知道了以后再处分比较合宜，这样他才会把这种接受处罚的痛苦感觉和那件事情不对的认知结合起来。还有处罚时仍然要有智慧，可以流露出关心和爱。有人想这可是一门艺术了，可能办得到吗？多少是可以的。举例而言，我们对孩子的处罚不要在别人的面前进行，也不要在别人面前讲很多孩子的问题过错缺点，在别人面前要替他保留尊严和面子。其次，处分偶尔也可以和他商量，提出错误的情形，问其应当打几下手心，或应当有什么样的处分。若他说得太离谱，我们再说明应当调整的理由。再来，若打手心时，可以一面把他的手摊平一点，一面说我们把手放平一点，这样子比较不会受伤等等，让孩子虽然被处分，事后他却能甘心，并且能从这中间知道我们对他的爱。还有要有善后的安慰和复合，处罚过后我们当有适时的安慰与医治，责备后甚至体罚后要把他抱起来拍一拍，说几句提醒和安慰的话。妈妈这样也很难过的，我们以后知道了就不要再这样好不好，这样才是乖宝宝哦。是的，让他哭一哭睡一个觉，事情就过去了， 不要轻看所花的这一点功夫，这种行动可以表明我们仍然爱他，对他仍然信任，也仍然接纳。还有处罚方式应根据孩子的年龄而调整。基本上我们并不喜欢处罚，那只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在处罚时也要多多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和阶段，不要故意的激怒惹儿女的气，或者折损他的志气。其实随着孩子越大，就越来越不需要，也是不应当有处罚了。再来，我们看到第四点，在教导上要能循序渐进，而且适合他的年龄。我们要体会到生命是逐步成长的，看到我们自己也是这么长大的。我们很多人无意间呢，总觉得自己是有智慧的过来人。回想看看童年青少年的自己，无论思想或生活，岂不都是成熟吗？不，然而呢，今天回头再看看这些青少年，却觉得怎么能比呢？他们可真是太幼稚、太浅薄、柔弱，好像温室的花朵一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步步成长过来的，可不可以也给这些孩子们一些成长的时间和成长的空间呢？以欣赏的态度来鼓舞孩子，谨防过分的纠正伤了他的志气。人要有志气，才可以在积极的态度中发展和前进。可惜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却往往成为最会折损孩子志气的人。也许正因为我们看得太清楚了吧。当然，我们不要凡事讨好孩子，当然，我们也不怕给孩子一些责备或建议，但是，可不可以在指责、提醒、纠正、吩咐之外，用更多的欣赏、接纳、享受、与有容焉的态度来回应他们呢？千万别以为离家出走的孩子都是由于父母亲不爱他们，其实往往只是因为孩子不能感受与体会到这种爱而已。或许有些人会想，难道孩子一点都不能体会我们在责备管教后面的爱心吗？对了，若没有智慧的表达，他们确实是无法体会那么多的。不少人必须长大，直到养儿方知父母恩。老实说，能有这样感受的人，还要是能够自省的人才会有的。多年以来，我们的父母岂不是多多少少也受到我们的误会吗？我们相信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来，岂不也是用这种心情来看我们吗？在我们尚未养育儿女之前，我们真能知道为父为母的心怀是这么的刻骨铭心吗？若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子女尚未成为父母，我们又怎能勉强他了解这些事呢？因此，注意于我们的表达吧，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的爱和美意。让我们用接纳、喜悦与欣赏的态度面对孩子们的特殊表现吧，乐观其成，并且把赞许讲出来。即使孩子的那些表现不是在我们最在意的地方，但却可能是在他最在意的地方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下面这首片尾曲取名是《生命是一首诗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 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圣灵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我生命的诗歌。全是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从《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六个部分呢，作者带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在教育上的责任与做法，在管教上要明确，要有适当的处罚，而在教导上要能够循序渐进，而且适合他的年龄啊。好，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解决孩子最常有的疑问和难题，不要错过了。
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铺成桥段，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声音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圣灵鼓琴瑟，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哦，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